我们这一课呢，讲义是第96页的，基督，荣耀的基督与圣灵，从救赎历史来看基督的复活，或者说从灵的角度看复活。 Christ the exalted one and the Holy Spirit aspect of the resurrection， 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圣灵层面，也就是救赎历史的层面。讲义是从96页开始的，但是呢，我会根据我老师的书 Resurrection and Redemption by Richard Gaffin 第78页开始。那我们前面已经读过他的著作的一些的片段啊，在我们现场课室上课听老师读这本书呢，有一些同学会觉得很闷，但是呢，你之后听这个 MP3 呢，你就会感觉得很宝贵。因为首先这本书没有中文版，第二就算有中文版也不容易明白啊，所以我现在是英汉给大家解释，大概不会在其他地方能够读得到，至少中文读不到的啊的一段的材料，就是解释哥林多前书15章第45节，其实是解释哥林多前书15章35然后42到49的这段呢，是比前面我们讲初熟的果子和从死里复生的守生者都更加的长，更加的细的，请各位忍耐。哥林多前书15章第45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活的魂 living soul， 就是活的人的意思。中文翻血气呢，其实就是魂那个字，灵那个字是不对的，有魂的或者有血气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或者是赐生命的灵。 The last Adam became life-giving spirit， 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 Resurrection and Redemption 第78页，我们查考这一节经文，我们所关心的是基督，就是末后的亚当，是叫人活的灵 life-giving spirit。 但是在保罗书信里这么多卷书啊，特别是这里呢，这节经文呢，你除非看懂了它的上下文，不论是多短或者多长，不然你不能够明白。就说呢，没有其他的经文好像这节经文呢是与它的上下文是那么的连接起来的。所谓短的上下文是指45到49，或者42到49，说长的上下文呢，就一直从第20节开始了。我们已经讲过一些20节的。Paul provides us with what is one of the most striking and significant rubrics in all of Scripture。约翰穆里在《Imputation of Adam's Sin》亚当罪的归算的第39页，他说啊，就是林前15章45到49加上第22节呢，在这里保罗给我们一个整本圣经里面最突出的、最令人震撼的也是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compact modes of expression。 保罗用很精简的词汇来表达， and the density of thought， 他的思想也是很浓厚、很精炼。 Also make it along with verses 42 to 44,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让哥林多前书15章45到49，或者说从42到49整本圣经最难解释的一段经文之一。 Some consideration there needs to be given to this contextual factor， 因此呢，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这一节和它的上下文的关系。 In verse 35， 林前15章35节，Paul takes up the question of the mode of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nature of the resurrection body。 保罗在这里问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身体复活是怎么样的复活，这个复活的形式；二，这个复活的身体是怎么样的身体， the mode of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nature of the resurrection body。 可能这些问题呢，是那些敌对保罗的人在问的，可能是藐视保罗这样来问的。 Paul however takes them seriously， 但是保罗很认真的回答这两个问题，就是第35节啊，他所提出的啊两个的问题。或有人问， 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复活是怎么样的一个复活，复活的身体是怎么样的一个身体。保罗很认真地回答 making of them a single compound question， 他把这两个问题结合成了一个问题， which structures his discussion to the end of the chapter。 他回答第35节这个问题就一直讲到哥林多前书15章的末了的。 within this section 就是从第35节一直到末后58节呢， the unit of verses 42 to 49 contains the heart of the argument。 42到49是他回答这个问题的最重要的重点之所在， heart of the argument。 An essential mark of this unit is its carefully implemented antithetical structure。我们看42到49这段，你要看到保罗很小心的很谨慎的建立一个对立的，就是相反两个相反的东西的一个的结构， an antithetical structure， 什么和什么是相反，每一节不一样的，我们会一节一节的来看。The semantic function of particular clauses or phrases or even words， 保罗每一次用一个字一个短句他怎么样用， is decisively controlled by their place in the central contrast running through verses 42 to 49。 所以这段经文里面每一个字怎么用，比方说血气啊灵啊软弱啊强壮这些字怎么用呢，那你要问保罗在42到49他重点在讲什么，你才能够决定每一节里面每个字是怎么用的。 All too frequently the history of interpretation has failed to recognize this， 在过去几百年的解经家太多没有好好的看出这一点。 Remembering then our final objective is not the solution of all exegetical difficulty， 请记得我们现在不是要把所有解经的问题都解决掉，不是。But the explanation of verse 45c， 我们真正要问的问题是第45节最后那句话的意思，就是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我们问的是这句话什么意思。 Then what are the central featur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gument， 既然我们要问这个问题，我们回答的时候我们就要问保罗从42到49一节一节的在回答35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论据一些的特点是什么？我们从第42节开始看，《哥林多前书》15章第42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42节 The contrast as begun in verses 42 to 43 is between the dead body of the believer and his resurrection body。从第42到43节开始的这个对照呢，是指信徒的死的身体和他的复活的身体。43节，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 Although strictly speaking the corpse of the believer is in view， the fourfold repetition of it is sown makes this clear。 虽然呢你从字面上来看呢，因为所种的讲了四次嘛，所以在讲的什么呢，是在讲信徒的死了的尸体。 Implicitly present as well is the somatic condition of the believer prior to physical death。 保罗这里不仅仅是讲我们死了之后的那个身体，他也暗示他在讲死之前的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有身体这个情况这个状态。 For Paul elsewhere refers believers to their mortal bodies， 因为保罗书信其他地方呢，他提到我们的必死的身体的，罗马书六章十二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罗马书六章十二节，罗马书八章第十节跟十一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哥林多后书第四章 十和十一节，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还有哥林多前书这一章的五十三节五十四节。好，保罗呢这里讲的是保罗的书信里面常常会提到信徒的身体是 mortal bodies 必死的， and speaks of his own body at the time of the writing as a body of death Romans 7:24 他也称他自己的身体是取死的身体，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 Even at the outset then the scope of the contrast is broadened by implication。所以虽然保罗在第42到43节所讲的是我们死后的尸体，事实上他也在讲我们死之前的这个身体的必死嘛，取死啊。再来，好，从42开始，信徒死了之后的身体和复活的身体，没有这么窄，广一点，信徒的身体，活的时候的身体和死的时候的身体和复活的身体，这个是这两方面在对照。 At any rate, the one body is characterized by perishability, dishonor, and weakness, the other by imperishability, glory, and power. 总之呢，不论这个身体怎么身体的，一个身体，一种的身体是能朽坏的、羞辱的、软弱的，第二种的身体是不朽坏的、荣耀的、强壮有力的。The prepositional phrases indicate circumstances or qualities of the subject rather than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action of the verb takes place. 这里他说一些的 preposition 是在讲这个身体 的特点，它的素质 qualities. Even at these subordinate points of contrast, the balanced antithetical parallelism is carefully maintained. 就算在不是最重要的那个字，那些小字呢，保罗也是很小心的维持了这个平衡对照。好，42节43讲我们必死或者已经死的身体和复活的身体的对照，42和43，所中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中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中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好了，现在到44。Verse 44a summarizes what precedes. 第44节上就把前面42、43节总结起来。所重的是血气或者属魂的身体，复活的是灵的身体。The single terms used to describe in a comprehensive and distinguishing fashion the bodies being contrasted are natural.or psychical, psychicon, and spiritual, respectively. 第44节上是42、43节的总结，这里用了两个字，属血气的和属灵的。那属血气的这个字的字根呢，是属魂， P-S-Y-C-H-E, psychology, 心理学那个字呢，你后面加个 E, psych-E, P-S-Y-C-H-E,C-H-E 这个字，这个字根，那另外一个字就是灵， P-N-E-U-M-A， 灵是 P-N-E-U-M-A， Pneuma， 魂呢或者血气是 Psyche， P-S-Y-C-H-E。 我再来，所以第42、43节里面讲什么软弱强壮啊，羞辱荣耀，最后呢，总之呢就是属魂和属灵。中文翻属血气这个字的字根是魂Psyche, okay, 属血气的属魂和属灵。再来哈，第42、43节在回答35节的问题，死人复活怎么一个复活啊，带什么身体来呢？哦，有两种的身体的，一种是软弱的，另外一种是强壮的，一种是必朽坏的，一种是不朽坏的，一种是羞辱，一种荣耀，总之呢，一种是属魂的，一种是属灵的，都搞定了哈，请穿上安全带，下面我们要飞到很高，而且是有气流 turbulence coming. Careful attention to grammar discloses an important turn in the argument at verse 44b. 你假如小心看文法的话，你就会注意到保罗在这里的论据呢，到第 44b 44下他整个的论点呢就拐了个弯，有一个翻转的。 The contrast up to this point carried out by a series of contraposed main clauses is continued. 到目前为止42、43和44上这里的对照呢是用一个二两种的短句。It's continued instead. 那现在呢还是对照，但是不一样了，不是说这个是软弱的，那个强壮的，羞辱的，荣耀的，不是，不是在讲相反。Instead, by joining an apodosis to a protosis. 现在不是了，现在不是这个了，相反的是另外一个，现在是若有这个就必然有另外一个。If, then, if there is a psychical body, there is also a spiritual body. 若有一个属魂的身体的话，就必定有一个属灵的身体。看到没有？44节下，若有血气的身体，必有灵性的身体。新译本，既然有属血气的身体，也会有属灵的身体。那我们读新译本啊，读一次啊，42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卑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有能力的，所种的是属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属灵的身体。好，这些就是对照。到了44下呢，不再是对，忽然之间他整个的句子的构造变了。他说，新译本是说，既然有属血气的身体，也会有属灵的身体。看到没有？不一样了。不是很尖锐的对照，突然间软下来，既然这样子就会这样子咯。In other words, verse 44b is itself an argument. 44节下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重点。再读一次，新译本。既然有属血气的身体，也会有属灵的身体。Without destroying the balanced parallelism, the rigid and pointed antithesis of verses 42 to 44a is suddenly softened. 那保罗没有把前面的对照两个相反的东西，他没有把它拆掉，但是呢，突然间没有这么硬了，软下来的。Paul now reasons directly from the psychical body to the spiritual body. 现在保罗是从属血气的身体讲到属灵的身体。不是说这个不好那个好，不是，他说从这个到那个，前面是两种，总之呢一种呢就是属血气的，一种属灵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软弱的，强壮的，羞辱的，荣耀的啊，现在不是了，现在又从这个，既然有这个就一定有另外一个，说是 another point， 是不同的一个的要点。 Paul now reasons directly from the psychical body to the spiritual bodyThe former is made the condition for the latter. 现在这个属血气的身体呢，就是属灵的身体的条件，存在的条件。The latter is postulated on the basis of the former. 有灵性的身体，有属灵身体，是因为有属血气的身体，是吧？既然有属血气的，就会有属灵的，所以有属灵的是因为有血气的身体。好。再重复哈，42、43、44A 是讲两个不同的，所种的我们必死的这个身体是这样的，这样的那个是很荣耀的，不一样的。44B 不是，44B 说既然有这个，就必有另外那个。Verse 45 supports verse 44B， 第45节是支持44节下的。45节说，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活人或者活魂，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新译本45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第一个人亚当成了有生命的人，末后的亚当成了死人活的灵。这句话呢就支持44下，既然有属血气的身体，也会有属灵的身体。我再读一次，45支持44，45解释44， 这是说什么？既然有属血气的身体，也会有属灵的身体。那四十五是这样说的，四十五说，第一个人亚当成了有生命的人，这个翻得对了，活魂就这个意思啊。末后的亚当成了死人活的灵，所以呢，既然有属血气的身体，也会有属灵的身体。Thus it is written, makes this clear. 经上记着说，就告诉我们四十五节是知识世界下的。The particular uses of scripture is itself one of the striking features of this verse. 那保罗怎么样引用经文，这里也是非常的特别的啊！我不读这一段的英文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创世纪没有说幕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没有的。那总之呢，这里呢，保罗一方面引用旧约，一方面解释旧约。那当时这样做的不算是犯法的，不算是犯了这个写作的规矩的啊。好，我们继续讲。As verse 45 grounds the argument of verse 44b, then, 既然呢、第45节是给了44节 B 它的根据。Then the references to the first Adam as living soul and the last Adam Christ as life-giving spirit serve to establish a frame of reference for understanding psychical and spiritual respectively. 因此呢，圣经说亚当成为有生命的人，活的人 living soul， 和幕后亚当基督成为叫人活的灵呢，就提供了一个架构，让我们去了解什么叫属血气的和属灵的。再讲一次哈，什么叫属血气的属灵？属血气的身体，属灵的身体呢？哇，你们就先懂什么叫亚当成了有生命的人，基督幕后的亚当成为叫人活的灵咯。Whatever else may be in view, the two are representatives or primary exemplifications.不论保罗这里还有其他什么论点，总之呢，亚当和幕后的亚当呢，他们是代表性的人物，他们也是primary exemplification， 就是生命的最好的例子和给生命的灵的最好的例子。Christ is ho psychikos， Christ ho pneumonikos par excellence。亚当就是那个最典型的属魂的、属血气的活人。最典型的就是他，最代表性、最典型的。耶稣基督是那个最典型的属灵人，或者有灵性的身体的那一位。再讲一次哈，既然有属血气的身体，就必定会有属灵的身体。为什么？因为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生命的人，所以这个属血气的身体呢，是以亚当成为活人做代表，做最典型的个案的。既然有，就必定会有属灵的身体。属灵的身体呢，耶稣基督是最有代表性，耶稣基督就是最典型的有属灵的身体的那一位。The trend of Paul's argument and his broadened perspectives on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body now begin to emerge. 现在我们开始来看到了保罗的整个的观点与角度是越来越广的，就是在讲啊，复活的身体怎么一个身体呢？就越讲越广了，从尸体想到还没有死之前的身体，是不是43？讲到总之属血气的、属灵的，讲到亚当跟耶稣基督两个，一个人类的代表，一个新人类的代表，从一个尸体到没有死的身体，到两种的特点啊 qualities， 到两位亚当，越讲越大了。好戏在后头，还不够大。